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约翰福音11章54节到57节，约翰福音11章54到57节，我们从54节来念。所以耶稣不再显然的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第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坚固保障，教会的保障是坚固的保障。好，这是在主耶稣将埋在坟墓中4天，已经死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拉撒路，埋在坟墓里面4天了，已经身体腐烂发臭，他却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公众的面前，在犹太人的面前，把拉撒路活活的交给了他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许多犹太人都见证了。我相信耶路撒冷的城里的人，他们也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神迹，使人复活的神迹，在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只记录了3次，这是最后的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将一个身体腐烂的埋在坟墓中4天的人活活的复活，把他完全的复活过来。但是这样的神迹并没有让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谦卑下来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要屠灭主耶稣基督。他们虽然他们相信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包括这一次的，但是他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来除灭他。正如比拉多所说的，在那主耶稣被捕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
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被他们因为嫉妒，所以要把他抓起来，要除灭他。所以今天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决议了，只要看到主耶稣的，只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就要报名，要向他们报告，他们就要派人去捉拿他，他们就要开始定他的罪，要除灭他，要杀害他。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基督他没有公然的对抗，而是不再公开的在犹太人当中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靠近那旷野的地方去，去了 一座非常不起眼的城市叫以法莲，在那里跟门徒们同住。好，我们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交给主耶稣基督，交在神的手中，求他亲自的来指引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好，我们继续的再次的向神祈求，阿们。第11章54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的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因为是就继续在那里和门徒在一起。好，当祭司长、法利赛人、犹太人公会都决意要杀害耶稣以后，大部分的犹太人的领袖、公会的领袖 一致都通过要捉拿耶稣，要把他除掉。主耶稣没有公，就没有在公开在犹太人中间行。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在商议，我相信他们不是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但是这一次他们已经不是商量，而是决议，已经决定了要除灭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不管是犹太人反对这些百姓，还是拥护耶稣基督，他们都决定了一条路走到黑，他们要除灭真光，就是那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全教会的悲哀，这是黑暗掌权时刻的到来。犹太人的教会处于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因为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后1500年以来，不仅常常的逼迫和杀害神所差来的先知，而且如今当耶稣基督真的道成肉身，神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恶贯满盈，就定义的要杀害神所差来的基督，神的儿子，导致神的愤怒就在他们身上达到极致。所以犹太人在主后的70年，也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后40年，犹太人经历了通国灭亡。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堕落的亚当夏娃后裔共同的本性，我们都是那样竭尽全力的拒绝神，拒绝真理，按照我们应得的结局。我们只是在击掌神的愤怒达到极致以后，就被神的公义加入那地狱，承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绝大部分人都在奔向地狱的灭亡，除了少数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得救的人以外。因为按照人的堕落的本性的追求，按照我们内心的喜好，我们人都是在黑暗中行走，都是走向灭亡，都是要承受神对罪公义的刑罚，才能满足神的公义。主耶稣基督从前在犹太全地公开的传道行神迹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派人到处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他们也听了那么多的真理，他们也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打探要从他的口里面寻找把柄来控告他违背神的律法，他们想方设法要定他的罪。但是在他在公开侍奉的3年生涯以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一次一次的自取其辱，被真理击退，真理在他们的攻击之下无懈可击，反而越发的明亮。他们不仅在主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破绽，许多犹太人也反不得不有不承认一点，就是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的时候，当主耶稣讲完道以后，有许多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当他们在耶稣基督跟这些犹太人这些教会的领袖在主的身上找不到任何把柄，他们没有罢休，他们就开始歪曲诋毁他的话语，来污蔑他的能力是出于魔鬼，是靠着鬼王赶鬼。最后当主耶稣将已经埋在坟墓中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教会公会的领袖完全就失去了理智，要除灭真理，除灭基督，就仿佛人无法阻挡太阳的升起，他们就决意要毁灭太阳一样，他们就是在自己定自己的罪，就是自取其辱。所以主耶稣不再公开的，不再显然的，明明的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这些逼迫杀他之人的地方，就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是他真的害怕犹太人的威胁吗？是他真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不得不离开吗？显然不是。那我们来思考第一点，圣灵反复的在漠视， 他的时候未到，他受死受难的时候未到，他舍掉自己生命的时候未到。按照圣经预言的救主，犹太人献祭赎罪所指向的那神的羔羊，他是自愿的交在人的手中的时候还未到。神的时候未到，那么人就绝对不可能做什么，因为人心是掌控在神的手中，是神在掌管着一切的运行，这也是给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最大的安慰。第二点，他说过，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罪人，不是来对抗地上的政权，建立地上的国度，不然的话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够站立得住在他面前。所以第三点，这是显明了耶稣基督他对他们公开敌对神的愤慨不悦。神是满有恩慈怜悯的神，恒久忍耐的神，但是神的忍耐绝对不会纵容一个人肆无忌惮的犯罪敌对神。这些犹太人自己做见证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的良心知道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所行的是善事，他所传讲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些人就是故意拒绝他，先入为主，充满了偏见，完全失去一个正常人头脑的理智的思维。所以就像比拉多说的，就连不信的外邦人，比拉多都说他们是因为嫉妒，因为骄傲，嫉妒记恨，为了达到自私邪恶的目的，完全公开敌对真理，无视神的作为，也不隐藏。耶稣基督不可能继续的任凭他们亵渎神、试探神、践踏圣物，因为他说过不可拿圣物丢给狗吃，也不可拿珍珠丢在猪群里面，所以他隐藏了自己。他的行动表明他对这些敌对他的人极其的愤慨，表明他们的不幸让他感到何等的厌烦。因为这些人开始在犹太人当中公开的发布命令要抓捕耶稣，可能从前他们只是偷偷的偷偷摸摸的不敢让百姓知道，但是现在公然的发布这样的命令。所以接下来我们认识到最后的一点，就是当教会面临公开的逼迫的时候，教会有权躲避，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常常看到这一点，他不止一次从犹太人当中隐藏自己，都是因着他们逼迫他。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10:16里面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的人真的很无知，他们以为自己的鲁莽的行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有的教会他们和掌权者公开叫板，公然对抗当局已经颁布的命令，并且还试图煽动别人一起来对抗，甚至不惜要流血舍命牺牲，妄图借助世俗的方式来维护他自己的信仰。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真理，也不明白神的命令。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需要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行的，他为我们在地上的行为树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榜样。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10:23里面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要灵巧像蛇，不能够傻傻的等待。而且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让我们懂得来学他，来效法他的样式，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你的压力往往都是自己造成的，很多时候你没有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你要效法他，这就是来负他的轭。他的应许是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可以回望这十几年我们教会的历程，神是怎样一次一次的在我们遭受逼迫的时候 总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如今神的教会也处于隐藏的时期，没有公开行在世人当中，也没有公开的发布信息，没有公开的显露出来，在网上大肆的宣布宣传。但是要知道，这是神在这一时期对教会特别的保守，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神至高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测透为什么现在我们要面临这么多的逼迫，不能够像有的地方一样那样的公开大张旗鼓的来传福音，但是他的圣灵会指引我们那条正确的路，所以让我们懂得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上自己的应用，假如一个人从这些教会的宗教领袖上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敌对来看，假如一个人坚持抵挡真理，拒绝相信福音，也不寻求也不祈求神来拯救的话，可能对他来说，对他个人来说，主耶稣已经向他隐藏了，让他无法感受到任何的神的怜悯和爱。虽然福音每周都在讲，但是对他的灵魂没有任何的触动，这倒仿佛就和他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办法从中受益，他对福音的讲道感到越来越的枯燥，就证明圣灵可能就没有在他心里面工作。虽然圣灵借着讲道还在教会当中，在其他的人心里工作，但是可能对他来说已经隐藏了。其实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对于一个在教会中领受真理的人来说，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可能他再也没有得救的指望，因为神在古时在这样的人身上反复的彰显过他的公义。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犹太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就是对今天教会最大的警戒。因为这并非个案，这不是个别的案例，而是大部分会众的结局。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长久在试探神，直到神的日期满足了。当神带领犹太人进迦南地区，享受那流奶与蜜的为业，那之地为业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了迦南地，当年出埃及的上百万的20岁以上的犹太人没有一个进去的，全部都死在旷野。神的愤怒在40年间反而反复的临到那些拒绝他背离他的犹太人，虽然神给他们那么多时间，忍耐他们那么多年的时间，所以你会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犹太人2000年的时间，2000年，最后他们还是活活的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导致到他们家破人亡，完全被遣散。他们试探神就被火蛇所咬的，他们那些人当他们试探神的时候，他们就被火蛇所咬，他们公开敌对神就被地开口活活的吞灭，像可拉大贪一党人。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被瘟疫击杀了，上万人一次击杀。当他们知道那金牛犊的时候，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击杀，这是预表着新约教会中属灵的问题。当神的灵不在这个人身上运行的时候，当园丁3年之久的辛勤付出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时候，园主他不会继续的浪费自己的资源，他就会把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给砍掉，成就向他完全的隐藏。可能不像有时候神只是暂时的隐藏，但对于有的人来说是完全的离弃，就像埃及的法老。其实思想一下，我们当中曾经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被神弃绝，让这人的心甘硬到底，直到永远的沉沦。即便能够在死前像犹大那样为罪懊恼，也绝对不可能生发真实得救的悔改。 因为人的悔改若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出于对神的信心，那只不过是完全的绝望。所以当一个人听见真理以后，不仅不领受真理，反而痛恨真理，痛恨传真理的人，抵挡任何可以听见真理的机会，就证明真理已经向他隐藏了，神的灵向他隐藏了，让他继续处在那种瞎眼的状态，无法看见真理对他真正的益处。他看不见神的话语对他的好处，他看到的全是对他的亏损，全是敌对他，攻击他。所以这些人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神的责备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攻击他，这是最可怕的，引导一个人的审判。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我们看到这座城几乎没有在圣经中被提说过，这是一座非常不起眼的城，因为它靠近旷野，这里可能人烟稀少，资源匮乏，主耶稣选择退到这里可能也有此方面的原因，没有大量的人群跟着，仇敌也不可能继续的来搅扰他，来逼迫他，阻挡他遵循神的旨意，而且也非常适合他和门徒们，就是那些常常跟在他的门徒们的亲密的团体，尤其是他的使徒们，也适合他自己为那即将马上就要来的逾越节，他所要承受的那样的苦难，受死，把自己完全的交上，能够安静的能够与神独处，来预备自己被交在人的手中，来替所有创世以来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拯救的拣选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承受罪的刑罚。这些和耶稣基督同住的门徒，所以不是那些领受他教训的那些所有跟在他后面的人，而是那些常常跟随在他身边特别蒙他眷顾的那一小群。他说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耶稣基督和那些门徒同住。当教会受到公开的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往往神会更加的与他的教会同在，亲密的同行。当神要复兴他的教会，要使用教会成就更大的事工的时候，神会预备他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用他的道来洁净教会。不是有形教会中所有任性的人，而是那些真正蒙他拯救的一小群，兴起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这些人不论在任何的时期，他们不管在患难当中，在大患难当中，因着圣灵的浇灌，他们会跟随在耶稣的身边，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亏损，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亏损神的灵，他们不会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远离神的教诲，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不会因为家庭所带来的影响而阻挡他们与神亲密的关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住在哪里更有助于我能够去到神的教会，我在哪里工作更能够侍奉荣耀神。即便周围的环境在人看起来很糟糕，他们也继续在等候神，因为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预备最合适的，不管世界给他们开出怎样诱惑的条件，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哪里有主耶稣，那里有耶稣基督吗？那里有神的教会吗？这是所有真正重生得救之人的共识。永远要记住，羊只跟随自己的牧人，牧人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不会跟随周围的环境，更不会跟随陌生人。门徒们没有因为要离开繁华的都市，离开那繁华的耶路撒冷城圣城，要去到那旷野的一个小城市小城镇而感到苦恼， 他们没有抱怨在旷野所得到的供应会变得少，也没有抱怨交通的不便利，他们很满足跟随自己的好牧人，主耶稣去哪里他们就跟随他们去哪里。有时候他们在物资丰盛的大城市里面，有时候在弹尽粮绝的野地里面山上，有时候他们在狂风大浪危机四伏的海上，有时候他们又在平静安稳的湖边。经文说在那靠近旷野的以法莲城里，耶稣继续与门徒同在同住。所以让我们知道，只要有主耶稣在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地方。属灵的美地绝对不是看外在的环境，而是看耶稣基督有没有住在那里，这里有没有神所建立的教会，有没有真正属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没有因为法利赛人逼迫基督，没有因为法利赛人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威胁而离弃他。羔羊去哪里他们就跟随他去哪里，只要他们能够，他们都会选择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边。这可以让他们躲避许多的试探，逃离许多的凶恶。所以我们必须时时的祈求主与我们同住，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重大的抉择上面必须选择求神的带领，祈求神的带领。所有正在找工作的基督徒，所有准备踏足婚姻的基督徒，你的选择是不是能够让主与你同住？如果只是出于你自己的血气，你是将自己陷入那巨大的试探当中。你必须清楚你内心的动机，并且对照神的话语仔细的来审查你的决定是否符合他的旨意，是他让你去的吗？还是他让你跟他成全配合在一起的吗？还是你只是随从属世的情欲，就像罗德一样选择了远离亚伯拉罕的约旦河平原，在那里看起来土地非常的肥沃，雨水非常的充足，非常能够满足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那繁华的索多玛城市。虽然他可能心里安慰自己说，一开始说坚决不会进入那罪恶的城市跟外邦人混杂，但是一旦他带着全家都离开了神的教会，去到那对他财富家珍有帮助的约旦河平原，他根本就无法限制他的野心，他对世俗的喜爱，他对钱财的贪恋，你要想一想他对权力的追逐，最后他完全沦陷在罪恶的索多玛城里。所以圣经说他逐步的挪移帐篷直到进入索多玛城，因为他的家业非常大，真的他身边的不幸的人可能都会来催逼他，那里好做生意，那里可以赚更多钱，你何必不赶紧进去，你这么多牛群羊群是不是？所以这些不幸的人是那样会那样容易的把他诱惑离开，根本无法脱离那些临到他的试探。他虽然比以前富有，他做官了，比以前有权势，他也不用受到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的管教，也不用参加家庭的敬拜，不用听见那责备的话语，他可以远离，却是远离神的教诲。他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里面那颗义心，那颗得救的心，那个新的神所赐给他的义心，天天忧伤，因罪恶忧伤。他在索多玛城里没有过一天真正喜乐和平安的生活，他不仅要面对家庭成员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还要面对那些不幸邪恶的索多玛人的讥诮和排斥。他忘记了其实就是连索多玛这个城的平安都是因为他叔叔亚伯拉罕曾经解救了他们脱离仇敌的手，那也是出于神的祝福。但是罗德却忘记了祝福他的那一位，他眼睛只看到了那些祝福，却忘记了那祝福他的那一位。 他没有抓住神给他全家逃离罪恶之城的机会。罗德结局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非常大的警戒，所以我们要确信，亲爱的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去到哪里，那里有耶稣和你同住吗？主耶稣在那里跟你同住吗？这才是你和你的家庭真正幸福与否的关键，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名誉。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尤其是当魔鬼借着世界来引诱你。记住，你的主和你一样，你的主在和你一样的血肉情性情当中，他同样面对过试探，他是如何抵挡试探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马太福音四章的第八节到十节。魔鬼带主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他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单单的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尽管耶稣基督他已经40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这是多么大的试探，他还在持守真理来保全自己，不犯任何一个罪，不得罪神。他单单的信靠神的话语，不管环境有多么的糟糕，不管自己是何等的饥渴发昏，甚至他相信神的预备是最好的。所以当他完全顺服神，有天使就来伺候他，这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好的应许。那些在试探中站立得住的，他们会得到神亲自的安慰和供应，神绝对不会让他们缺乏。当真理遭到逼迫，当魔鬼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要除灭神的儿女的时候，要阻挡福音事工的时候，要抢夺灵魂的时候，耶稣基督会与每一个真信徒同在，真教会同在，必定的会与他们同住。不仅同在，而且同住，绝对不会离弃他们。他应许必要做他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主耶稣会将他们隐藏在他自己的磐石穴中，来躲避暴风雨的攻击。好，让我们来看第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山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期，是为了纪念主前1500年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出埃及，带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在离开埃及的前一天晚上，神命令犹太人家家户户都要用羔羊的血来涂抹门框和门楣，这样夜晚当天使巡巡要在埃及全地击杀凡投生的人和牲畜的时候，看见这血就会越过这家人。但是这些犹太人今天他们忘记了这一节日属灵意义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这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宝血，所有神所拣选的儿女才能得救，逃避神的愤怒，免除那地狱的永刑。犹太人他非常遵守节期，非常遵从礼仪，但是却忽略了属灵的意义，所以他们只是在外表遵循一个教会，一个宗教的仪式。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节前懂得洁净自己的身体，他们要用水来洁净自己，洗自己的身体，这只是外表，他们所做的并非他们真的来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何等悲哀的属灵光景，只有仪式没有内在的真理，没有属灵的意义，没有神的存在。今天地上许多的教会已经和犹太人的教会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在属灵的光景上都是仪式的信仰，做仪式的崇拜。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和洗礼已经被他们完全沦为一种仪式， 甚至有的人只相信这些仪式就可以带来他们重生得救。很少有人明白真正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更加很少有人经历到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他们就像犹太人，只是洁净了身体，灵魂却还是肮脏污秽，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洗礼根本就拯救不了人的灵魂，圣餐也不可能让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洁净自己。他们其实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洗礼的时候公开做见证是假的见证，他们参加圣餐只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许多人还以为这样照着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圣洁，得到神的祝福，但对于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在圣餐之前需要惩罚自己，需要洁净自己的心，向神悔改，预备自己领受圣餐，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所以我们来聚会之前，我们也当洁净自己，不是用水洗一下身体而已，那些洁净不了人的灵魂，而是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先预备自己的心来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才能够有那属灵的果效。显然犹太人若明白这仪式的信仰的含义，就不会将耶稣基督高喊的要钉他十字架。最后往往没有真理不传福音的教会，只能通过各种仪式来填补那些满足人肉眼、眼目和肉体情欲的东西，充满了整个教会的场地。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你会看到诗班、流行乐器、流行乐曲，连赞美诗都是用流行乐来演奏，华美的衣服、华丽的衣服饰，充满了祝福的祷告，因为那样才能够让人感到震撼，才能够感到稀奇，才能够感到有仪式感，才能够感觉到自己被关爱，才能够营造出一种庄严的宗教氛围，才能够被人华丽的言语包裹着，让人完全沉浸在所谓的神的爱中。可以说除了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住，他们一应俱全，这和2000年前的犹太人、犹太教有什么区别？只要不传福音，只要不讲真理，只要能够把人带到教堂，只要能够把人留下来，什么都可以接受，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自己点头接受一个信仰，你就成为基督徒，就平安了，受洗就可以受洗，就可以领圣餐，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就赚得了天国的门票。这是魔鬼最大的谎言。所有的仪式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真信心的基础上，否则那只是粉饰的坟墓，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会误导千千万万人的灵魂加入地狱里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6节，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我们不知道这些说这话的人到底他们居心何在，他们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他们是真的要寻找他，还是说寻找他要去报告给那些官长、那些宗教领袖。因为在不久之前，耶稣基督在犹太人面前将埋葬在坟墓4天的拉撒路复活了，犹太人之间已经传开了，耶路撒冷的城可能没有任何人不知道，但是重大的节日，犹太人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会口口相传他们寻找耶稣，因为主耶稣这3年来行了许多的神迹在他们中间，早就家喻户晓，许多人真的甚至已经接受了耶稣是基督。所以后来他融入圣城的时候，犹太人公开的拥戴他为王，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大声的高喊着，他们基本上就认定了耶稣是基督，要带领他们来建立犹太人的国度。尽管他们许多人并非真的信靠他，他们只是想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待基督，拥戴他做地上的王。 并不是寻找自己罪的赦免，就寻求那真正的救恩。不管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来寻求耶稣基督，我们看见，我们来学习，只要人们彼此谈论耶稣基督，总是好的开始，至少他们谈论耶稣基督。但除非我们更进一步，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寻见耶稣了吗？不管别人的意思怎么样，你们的意思如何，不管别人有没有寻见，不管你对我的看法怎样，我寻见了主吗？不管你们认不认可我，我寻见了主吗？关键是我、你、我们个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我真的认识圣经启示的这位耶稣吗？我属于耶稣吗？耶稣属于我吗？他的宝血涂抹了我的罪吗？我真的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完成的救恩了吗？我与他关系到底怎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真的考虑过？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吗？是经得起试炼的考验吗？当你真的从水中、从火中经过的时候，他真的会与你同在吗？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真的会接纳、接收你的灵魂吗？正如他所说的，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必须是你个人去向主确认的，不是单单的凭着一纸见证、一次信仰的宣告、一次洗礼，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的救恩担保。你与神的关系、你内心的意念怎样，我们很容易都被自己欺骗。其实人心是最诡诈的，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人心的诡诈，何等的诡诈，更加感受到我们那样容易被魔鬼欺骗、被别人欺骗。但圣灵从来都不会欺骗人，只有圣灵、只有神从来不欺骗人。只要我们传讲真理，来领受真理，我们所谈论的是真理，那么我们就会被真理引来践踏我们的心。如果我们顺从真理，真理就会必然使我们得自由，你就不会那样随便的被那些异教之风摇摆。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欺骗、被世界欺骗、被人心欺骗、被我们自己的恶心欺骗。所以让我们在教会中的交谈多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多一些主耶稣，少一些世俗的言语。即便我们谈论日常的生活的问题，我们会在一起谈论日常的生活问题，我们也总要邀请主来看，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他也是我们的父，他是最关心、最清楚我们的，也是最有智慧的。当我们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懂得首先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然后我们向我们属灵的长辈去咨询，尤其是我们的牧者，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有基督的心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是世上最智慧的人，属灵的人。所以真的，通常一场讲道结束以后，不管传道人怎么恳切的传讲耶稣基督，多么渴望罪人当下就悔改来接待基督，多么震撼人的灵魂，多么清楚的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但是有时候讲到结束，我们的内心对主的话语还是如此的冷漠，甚至我们依旧的谈笑风生，畅聊这世界的事情，仿佛刚才讲台上所讲的跟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去思考。很少有人会继续来思考这福音跟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神的话语是不是在说我，仿佛都是在讲给别人听，仿佛我真的都完全明白了，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完全领受了。我倒真的希望是这样，这样真的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觉得聚会结束了就不再需要彼此谈论耶稣了。所以要记住，主耶稣向一个人显现，通常是当他在默想主的话语或者彼此谈论他的时候，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当他们谈论耶稣基督的受难，还有像爱大俄比亚那个太监，当他在思想神的话语， 思想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还有那个卖纸质布匹的尼利亚，当他在留心听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心何等的软弱干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讲到的时候，我们因为身体的软弱，我们也睡觉容易睡着了，要么就是被这个世界的思虑缠绕，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想着那些世上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人坐在这里，但是脑子里面已经不在了，要么就没有祈求主使我们听懂听明白，所以我们可能把听到当作一种负担，而不是渴慕，当作一种仪式，只要我才参加了，我就打了一个卡，我就进天国，又进一步离天国，而不是关乎我们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聚会只是当作仪式，这样来聚会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我们懂得祈求他的临在，祈求主让我们来聚会，只见耶稣在我们中间，那么圣灵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听到的果效。如果主就在你里面，如果主在你亲自的来教导你，你很快寻求的人，你可能马上就得救了。接下来第57节，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我们看到同样是寻找耶稣，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要寻索他的命，他们是要寻找他杀害耶稣基督，他们不仅自己不信，而且还要阻挡别人来相信，他们想要从根源上根除基督教。所以要记住，教会在世上最大的仇敌往往不是那些公开不信的人，而是通常是教会内部那些宣称信主的，特别是那些在高位而没有经历重生得救的那些宗教领袖。因为这在教会历史上反复得到印证，逼迫教会的大都是那些在教会宗教上发热心的，但是里面却没有恩典的人，所以不见得也是教会领袖，有可能是会众会友。如果教会一旦让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加入会友的话，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有的人真的很有口才，有的人真的很有能力，在世上他们很有知识，因着他们的这些外在的技能，他们成为了传道的牧师，那么对于教会来说是灾难性的，教会必定的会经历更大的试炼。所以创世以来，神的仇敌从来都没有停止攻击过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攻击过他的教会，从亚伯开始一直到这位神所允许的那女人的后裔主耶稣上十字架，魔鬼的器皿始终都在寻索他的命，而想尽办法要除灭他。这就是教会要经历的，也是每一个真正真基督徒神的儿女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所经历的。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成为基督徒可以逃避仇敌的攻击，新约教会2000年来从未停止过征战，不管从外在的逼迫还是内在的分裂，魔鬼都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破坏神的教会。真教会从来不是哪个地址、哪个组织、哪个宗派，真教会是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儿女。以利亚的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点，在列王记上的19章的第14节，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对耶稣基督和教会最真实的写照。但是主必亲自与教会同住，必要保守他们到底。正如保罗在对这处经文的讲解，保罗在罗马书11章4节里面，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利跪拜的。 当真正属神的教会火热的侍奉神的时候，当更多人来寻求神的时候，不要忘了魔鬼绝对不会懒惰，魔鬼真的是最勤快的，他的攻击往往是最猛烈的。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真的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不但没有信，反而要来除灭耶稣基督，他们想尽办法拦阻魔鬼，想尽办法毁灭，绝对他们破坏的工作绝对不会停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反而更加的证明教会是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被神大大的使用，对于真教会来说只会更加的得到洁净。正如一个人内心如果没有征战的话，在信仰上一路都是平静如水，从未为自己的灵魂征战过，那么只能证明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所以他的灵魂还处于魔鬼的看守之下，被囚禁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征战。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要报名好去拿他，经文最后一句，这些犹太人的教会领袖已经公开的宣告，昭告这些犹太人，谁要是发现他，就要去报告，好去捉拿他。所以你要成为基督徒，这就是世界对待你的方式。你计算好了代价吗？你有想过吗？你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和逼迫吗？但是主耶稣胜了世界，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0:28里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马可福音10:29里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最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1里面同样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但是有基督耶稣基督与我们同住，他是教会的保障。虽然世界要寻索我们的命，虽然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那样到处寻找可吞吃的灵魂，但是有一处绝对安全的保障，可以供一切患难中的灵魂安息，永远的安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也曾经遭受过逼迫，忍受过试炼，所以他能够搭救试炼中的人。所以罪人，每一个罪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们这些被罪捆绑的灵魂，现在就可以转移你们的罪，来归向你的主，他就必要拯救你，赦免你一切的罪，赐给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就像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所对所有寻求神的人所发出的呼召那样。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作为结束，在撒迦利亚书9:12，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以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你们所有被罪捆绑的人，你们所有邻里家园的人，你们所有没有神的人，活在罪中的人，被囚的人，但是有指望，因为你们听见了福音，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替他们承受了罪的公价，承受了地狱般的刑罚，本该你要承担的，你的罪完全的归向他，转移归在他的身上，他是你的保障，他成为了你的保障，成为了你灵魂的保障。所以你是有指望的，虽然你还没得救，虽然你还被囚在罪的捆绑当中，但是你要转回你的保障，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今天要说，就是今天，不是明天。今天就转回，先是说我今日说明，不是明天，不是将来。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曾借着先知所说的，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你们转向我，神说，你们转向我，归向我，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这是神的应许。我愿今天你就转回保障，转回回转归向耶稣基督，这坚固的保障，得到他所加倍赐福给你们的福分。愿神呢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